弟兄姐妹早安，早上我们要进到很特别的一章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当中最得胜也是最后一场大的战役的得胜。那也是因为这一章已经奠定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的已经正式的要进入应许，要开始分地了。如果我们回头可以去看一看约书亚记的开头，你会发觉他们从过了约旦河，行了割礼，然后开了吃了当地的食物。六七八三章是论述到耶利哥以及爱城的这场战役，而这爱城的失败，而爱城的得胜，不是说他们轻敌了，也不是说他们取了一些的当灭之物是主要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爱城这场战役上面，他们没有神的说话，他们就贸然的前行。所以耶利哥的得胜跟爱城的反败为胜，都是着重于他们回去去听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带领，所以这是他们征战得胜的秘诀。所以六七八三章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是论述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经的过程。所以这三章六七八三章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生命得胜的秘诀在于委身跟全然信靠神的话语。而到了第九章，中间出现了一个伏笔，就是什么？即便人行诡计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带来从第十章、第十一章、十二章是主要是论述到南部的征战完全得胜，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北部的征战要完全得胜。在耶和华审判迦南地之先呢，审判之下有神的救恩，所以只要是愿意回转、愿意归向神的人，他们这个民族就可以得胜，所以外邦人也必然能够得救。所以啊，即便人的行诡计，实际上是神在他的审判当中仍然施行他的救恩。那昨天我们有是读到了以色列军队他们在南方的战争是哪一个王啊？都忘了你们。第十章是什么王？什么？来来打什么什么？啊，我们要讲基遍的这场战役。哦，基遍这场战役，好多王上来哦，有几个王啊？五个王，五个王来攻打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是一场南部的征战，在迦南地吉甲，他们不是停在吉甲吗？吉甲以南的这一场的战役，那约书亚带他们做了一个属灵的动作啊，我们透用现在的名词叫做先知性的动作了哈。我们待会讲那个动作是什么。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整个吉甲以北的一场的战役，而这个以北的战役不单是北部的战役，还包含西部跟东部，东部的黑门山，北部的最甲的推罗西顿，整个靠海边的那个平原，是一场很大的战役。那这场战役里面，约书亚也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件属灵动作啊，我们也称之为先知性的动作啊，我们现在很流行这几句话哈。那为什么要做这几个动作呢？因为都有带出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真正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做哪几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待会会论述到。那第十二章，来看看第十二章。十二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只要一读十二章啊，我不知道您如果认识读的真正读的话，你会不会一章一节一节把它的去读完呢？还是会一步把它跳过去？你会发觉十二章其实读起来没什么滋养啊，读起来也没什么属灵的喂养跟含义。那我们待会会讲为什么十二章需要必然的存在。所以从十二章、十一章、十章这三章都是论述到南部的征战要得胜，北部的征战要得胜，以及列王的记录带来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还有约书亚在南部的征战他带领所有的军长做了一个动作，还有北部的征战得胜的时候约书亚也做了一个动作。那这两个动作对于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我们要来看。首先我们先读今天的QT 的经文。今天的 QT 的经文是在第十一章有点长，从第六节要到第十五节。第六节到十五节经文有点长，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哈。第六节到第十五节，预备，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说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其中的诸王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透过今天的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了这一场北部的战役也是全然的得胜。所以第六节又有我们看到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说话。您看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都是因为了南部的这场战役，以色列人，对不对？迦南人他们听见了这场战役，南部的这场战役，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夏所王耶兵就是，哎呀，开玩笑，那你们南部都打了，怎么可以让你们打到北部呢？因此，这个夏所王是群王当中为首的，把东部的也找来了，北部的也找来了，西部的也找来了。他们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咱们迦南人不是好欺负的啊！南方人就算了，咱们是北方人呢。我告诉你啊，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向来只有北方侵略南方，从来没有南方的人侵略北方过。为什么？北方的极地气候严苛，造成我们一种性格是相当的怎样？彪悍。你会发现北方的人大部分性格都是彪悍积极，南方生活在说不能讲安逸了，就是舒适的环境的当中，你会发觉比较南方的、比较亚热带气候的人的个性都是温和哈，与世无争哈。北方在那种极地的气候啊，一不是特别冷，就是怎样哇，特别的热，那种环境的里面塑造一种的性格强悍，所以向来是北方人的性格跟征战啊赢过南方人。但是今天这场战役很特别，是南方的这场南方从外地来的这群的以色列人向着北方来打仗，所以北方人一定要让这群南方人知道，咱们北方人不是好欺负的。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约书亚还没有向神求问的时候，神的元帅、军队的元帅就先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今天北方的战役能够得胜，我们还是回到六七八耶利哥跟爱神这场战役的核心价值，就是每一场的战役之所以要参与或之所以能够得胜，都取决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没有为这场战役而说话。所以您看第六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了什么？不要因他们惧怕，因为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所以这场战役你们必然得胜，但 耶和华，也就是这个军队的元帅，交代了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个奇怪的事出现在第六节，这个奇怪的事叫做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战争是所谓的轻装备的部队去攻打重装备的部队啊。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军队要去征战，你以为拿兵器是拿什么兵器啊？不就是拿木棍石头吗？当时没什么铁器啊，真正有铁器的是迦南人，有铁车的是迦南人。你要知道，马跟战车在战场上面，那个是国防的兵力。一场战役的得胜，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掳掠人以及什么兵器。所以你会发觉，在耶利哥城，我之前有没有讲过，住在城墙上的这些的俘虏啊、我有讲过吧？哈，那他们都是什么妓女？但实际上他们不是要来做妓女，是因为他们是拉来的俘虏，把他安置在城墙上面。所以人一开始是成为他们什么很好的阻隔，因为他们是俘虏嘛。但今天耶和华教导以色列人战役得胜之后要做一件事情，把人全部都杀光，并且把马全部都砍掉蹄筋，而且还要把战车全部的焚烧。他神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要以色列人完全得胜以后，你不要去担心人家的复仇，人家这是王子复仇记啊。他们在回来攻打的时候，他要以色列人学会一件事情，你们之所以能够得胜，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耶和华的说话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砍断马的蹄筋，砍掉战车，其实是让以色列人的国防出现空窗。你要知道，有马、有人、有战车是整个国防能力的提升，他们能够让他们未来迦南地这一块地区的国防能够设立的怎样更强悍、更强壮。但是你把马的蹄筋给砍掉了，你把战车给焚烧了，他们还是靠什么战争？靠石头、靠木棍。你会发觉神要以色列人学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是你们完全唯一的依靠。那么在南方的征战，神也透过约书亚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头去看，在第十章，我要请您去看第24节，第10章24节。众人把那几个五个王都带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找了谁过来？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什么？你们进前来做一件事，什么事？几个王啊？多少人来踏？谁来踏？军长来踏，几个军长啊？很多，不少人哦。众人来踏，来，每个人来踏一次，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军长，你在每个人来踏这些人的这些五个王的景象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来，每人踏一下。好，踏完了，请换下一批，下一批再来踏。我们进入到当时的场景，征战得胜了，胜利快乐啊！耶利哥一征战得胜，爱城一征战得胜。你看这场征战得胜那种庆功宴不怎么吸引人。读圣经，从创世纪一路读到生命记，哎呀 ，boring。现在这场得胜不一样了，南部的征战得胜，来每人踏一下，这种感觉真好。真正的把敌人羞辱到一种地步，王哎，把这五个王的踩在那边。如果你想想看，那个景象，咱们被所有人踏，辛苦哎。最后是谁杀？众人杀还是谁杀？所以表示这些的军长跟这些众人，从头到尾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干嘛？踏这些王的什么景象？南部的这场征战，约书亚带所有人来踏这些人的景象。北部的这场战役叫所有人把人杀了，并且把马的蹄筋给砍断，并且焚烧战车。你知道都带有极大的属灵的意义。踏景象是要让这些奴隶们，你们都知道，实际上你们是一群得胜的君王。你透过这种的动作，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真实得胜的人。耶利哥的这场战役从头到尾，当耶利哥人出来的时候，他们这场战役，哎呀，我们靠着神，靠着木棍，靠着羊角，我们得胜。靠着爱城的战役，哎呦，好像用计谋去得胜，那是约书亚的厉害，那是神的厉害。 但今天这场事情是让众人全部都经历到神的得胜，约书亚的得胜，也就是我们众人的得胜，会让我们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这种得胜的这种的感觉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可是这样的一个话语其实只是我们客观的知识，还没有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你必须要有种的真实的这种印象呈现在你的面前，你真实的去踏那些王的景象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今天真的是得胜了。所以面对北部的这场的征战，他们的手才可以 敢把马的蹄筋砍断，才敢把这些战车全部焚烧，因为他们知道拿着木棍拿着石头还是能够征服所有的迦南美地。所以在你我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道路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这两件事？第一件事，你有没有每天去告诉你自己，撒旦二者已经践踏在我的脚下了？你要真实的有这种，哎呀，我好软弱，哎，我生命当中我好像没有办法胜过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软弱啊、限制啦、啊、我的原生家庭啊。所以心理学常常告诉你，不是你的错，都是你爸妈的错；不是你的错，都是你原生家庭的错。但基督的信仰乃是告诉我们，悔改认罪到神的面前，神能够带领你得胜。所以基督教信仰不走心理学那一套，不是要告诉你不是你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都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都是你爸妈的问题。现在有种错误的概念好像也来到了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哎呀，我告诉你，通通都是祖先的咒诅，不是你的问题。我告诉你，那是我们个人要起来承担的。我们应该有一种能力，靠着神说，主，我靠着你，我足能得胜，我能够把撒旦二者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再来，我能够得胜，我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敌人会不会来反攻？会。撒旦二者会不会来反攻我们，扑向我们的生命？会。但是你要知道，此时把马的蹄筋砍掉，把战车焚烧，就是让你暴露在一个什么危险的环境的里面。但是这种危险的环境里面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我一直是唯一依靠神的人，神是我唯一的依靠。战车不能保护你，马不能保护你，人也不能保护你。所有一切在战场上面从人想出来该做的国防措施，神通通不要以色列人做。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有人以为安全的事，神通通要我们不要这样做；人以为危险的事，神都要我们这样做，要叫我们就单单的唯一的来依靠他自己。所以又出现了第十五节，好漂亮的一节哈！您看，我好喜欢十五节。懈怠不行，哎呀，这句话真特别，难不难啊？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他要整个以色列人知道。我们讲说，你看，讲到摩西，哎呀，摩西好难哦，他在世人当中他是怎样最谦卑的、最谦和的。那我们来学约书亚好了，约书亚应该比较难好一点嘛。哎呦，约书亚也不容易啊。约书亚怎样？没有一件怎样懈怠不行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神的要求啊，教会对于我们的期待，我们总是有所折扣的。我们有自己的考量、自己的想法。十五节好特别啊，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那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也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哎呀，我好这几天一直读到这句话，主啊，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懈怠不行，其实好一点的翻译就是没有一件他没有办成的，每一件事他都办到了。举凡他的领袖所交代的每一件事，他办到了。有时候仔细想想啊，你把摩西五经完整的读完，有时候还没读完出埃及记还没读完，利未记还没读完，就觉得哎呀，主啊，我已经看不懂了，那个记多复杂，对不对？再来，老实讲，立位记那些洁净跟不洁净的，你搞得清楚吗？什么动物？有灵的、无灵的，有刺无刺的，有分体的，有倒脚的。光看那一段啊，再讲到大麻风的那一段，有皮的、有红的、发黄的、发白的，什么东西啊？看都看不懂。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哎呦，我说神啊，这个摩西五经不背下来不行哎。对于耶和华的命令，对于摩西的命令，约书亚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神这时代领进迦南美地的人，是他哎。 你要知道，进迦南是一回事，分地又是一回事。进迦南是进入到神的应许，分地才是真实享受耶稣基督的荣美。不一定，不一样哦。进到应许之地，乃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他成就。可是有没有成就在我身上？还没有，只是说这个应许已经都是成立了。可是你要透过征战，透过得胜，每一次的数算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才会开始经历到分地，就是开始真实的享受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到第九章，对不起，第十章是论述到什么？南部征战得胜，对不对？十一章我们今天所读的是论述到北部的征战得胜，十二章就出现了，一共战胜了几个王？33个王，加上那个北部的有两个王，对不起，耶利哥城跟爱城的王，加起来一共是33个王。十二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王全部算出来，而且还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把它记下来？因为约书亚他要让以色列人百姓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你都要来数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去数，忘了数算神的恩典，忘了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得胜的那些的经历。其实这些的得胜的经历是要叫我们能够靠着主更有信心的继续往前，我们才可以享受分地。你如果没有十二章、十章、十一章，北部征战得胜，南部征战得胜，北部征战得胜，我们就应该要进入到分地了，干嘛还要数算这些王的名字？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QT 本的最后几页，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放了特别的几页？哪几页啊？祷告记录表。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祷告得胜的经历，每一个祷告当中神成就的应许，每一个祷告神回应了你的祷告，你通通一个一个要记录下来。为什么？这就是第十二章存在的必要。当你在记录下来的时候，你一直在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的见证。改教成功者马丁路德，他这个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啊。他每次都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主啊，我要对付肉体，我要对付肉体，我要对付肉体，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这两种在他里面在挣扎啊，我要靠行为称义，我要靠行为称义，所以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修士啊。可是呢，圣经又告诉我要因信称义，我要因信称义，所以撒旦就告诉他，你不配，你不配，你不配。然后他又靠着神的话语说，我配，我配，我配啊啊。然后又到了行为这边啊，我行为做不到啊，我在神面前我污秽，我污秽，我污秽。然后后来看完了圣经，他就觉得，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圣洁，我圣洁，我荣耀，我荣耀。他就在这种的挣扎的当中，马丁路德又是气起来了，走到外面钉了一个木牌，叮叮叮叮叮，用一个十字架，上面写了名字，马丁路德死在这里。所以他再回去祷告，每次撒旦恶者只要一碰到，你不配，你不配，他就指着外面说，啊，马丁路德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什么？靠着神的话语因信称义的我。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要立下这一种的记号，在你基督徒生命的行走的每一个路程当中，记录神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得胜的见证的经历，你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当我们再去回头看这些得胜经历的时候，你会去数算神的恩典，他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是何等的真实。要不然我们信心很容易会去失去，就是当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带领我？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神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啊？用台湾话就，哎，我哪里叫衰啊？我们会陷入到跟以色列人走旷野一模一样的经历。每一次的得胜的见证，当他们没有记录下来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抱怨。但是约书亚要帮助他们，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分地的行列，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当他们回头去看到神已经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得胜的时候，分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才会可以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丰富，耶稣基督的完满的恩典和救恩，我们那时候才会叫真实的经历。要不然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在进迦南，我们一直在干嘛？走旷野。旷野有没有得胜经历？旷野有没有神迹奇事？有没有？有吗？那迦南美地呢？有没有得胜经历？ 有。旷野有没有神的供应？有，一样有啊，没差啊。那我干嘛要进迦南美地还要征战？我就走在旷野就好了，多舒服啊，每天就跟着神走，要么就停下来吃喝都有上帝供应。迦南美地辛苦了，还要自己耕种，对不对？自己耕种完还要怎样征战？比较起来旷野似乎比较舒服一点，您仔细想想看，是吗？旷野舒服多了，是不是？要水有水，要食物有食物，对不对？是不是？鞋子不会穿坏，衣服不会穿破。哎呀，要牛有牛，要羊有羊嘛，都有嘛，是吧？你要祭祀，我们不是说吃祭物吗？除了献给祭祀之外，我们也可以吃啊。感觉起来旷野舒服多了。糟糕，这种错误的解经方式会让人害怕。但是进入到迦南美地，玛拿不见了，你开始要怎样耕种？生活方式改变了，你要开始怎样征战？你周围四围围着刚我们刚导读那一群人都在你的身边，然后呢，有没有人？没有人。有没有马？没有马。有没有车？没有车。你把自己放在这种危险的环境的里面干嘛呢？你唯一的依靠只剩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相形之下，迦南美地不美耶。那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做旷野，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因为唯有你把自己真实的践踏撒旦恶者的这种得胜的经历，还要把一切外在的依靠全部都除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基督的荣美跟基督的丰富。我们现在不在旷野了，我们现在要在迦南美地了。阿们。所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你会总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多事，这么一会这样，我职场那么忙，我家里那么忙，教会还让我那么忙，什么都让我忙。哎呀，刚信主那个时候只要来聚会多好，怎么现在越信主越多事？哎呀，当贫信徒多好。我都叫那个贫是贫穷的贫。当了小家长好累哦，哎呀，当这个服侍好累，怎么那么多事啊。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在旷野还在迦南地？你在迦南美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道路，基督徒生命一路走来，就让你知道在迦南美地你所耕种的一切都是要让你享受基督的荣美，享受基督的丰富，享受基督的恩典。阿们。但不要忘了哦，你现在你这个人没有人在外面，没有车在外面，也没有马在外面了。如果这时候你还不懂得依靠耶和华的话，你知道你是一直把自己暴露在一个极危险的环境的当中。所以每天的生活你要花更多的时间依靠你的主，你才会经历到这个迦南美地的荣美。阿们。我一同站立起来。所以你会很喜欢第十二章了哈，把这些每个王的名字念一念，下次也把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得胜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我战胜了我的老脾气，我战胜了我的老我，我战胜了我的懒惰，我战胜了我的批评论断，我战胜了我生命当中我对神的猜疑小信，都把它写下来，提醒自己，以前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的这个活的新人是完全享受迦南美地丰富的人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个，求神给你一个眼光，你不在旷野，你在迦南美地。感觉起来辛苦多了，感觉起来啊，要花的要做的事情征战的事情也多了，但不要沮丧，你已经离开旷野，你在迦南美地了。第二，我要请你祷告，求神给你两个经历，踩着那些王的景象，把这种经历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提醒你撒旦恶者已经踩在你的脚下。第二，把马的蹄筋，把战车焚烧，这个两个经历，第二个经历也要放在你的里面。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神的名。第三个，你要祷告，约书亚他那种的性格，他才有资格把人带进以色列民，带进迦南美地享受神，他可以做分地的工作，是因为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主啊，把这个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生命特质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参与我生命当中的建造的工作，神对我生命当中的吩咐跟引导， 我没有一件事懈怠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请。